嘿，等一下，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插播一条消息：Webber 和播客马上就迎来第50期节目了。我们几个主播打算在2024年3月31日下午的2点，在北京的昆仑巢举办一次线下听友的交流活动，大家一起见见面、吹吹牛，共同认识一些新朋友。感兴趣的，请看本期节目的 show notes 了解更多信息。后续呢，我们也会定期举办一些线上或者线下的活动。希望通过播客，能够让我们建立起更多人和人之间的链接。我们刚才大概得有一个半小时，我们和曹岩梅号，我们一起参与聊了好多技术话题。我们围绕 Electron、围绕 Weight、围绕 ESM 这三个大的标签、三个大的主题，我们谈了很多技术的一些背后的细节，背后的一些有趣的历史演进、背后的故事。我们从围绕技术之外呢，我们还和曹一鸣号聊了很多参与 Electron 的一些感受，参与开源的一些感受，日常工作和开源如何建立更好的平衡，如何进行链路式的学习，如何勇敢的迈出参与开源的第一步。我们就这些话题展开聊了很多。这次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几位嘉宾，首先是邀请到了小白菜。
大家好，我是又来录播客的小白菜。
然后我们邀请到了 Smart。
嗨，大家好，我是好久不见的 Smart。
我是儿化音比较牛逼的新宝头，作为本次的主持人。这次呢，我们邀请到一位新的嘉宾，和这位嘉宾认识呢，也是有线上和线下的这个交集。之前在线上的时候，看到了一些他在知乎上发的一些文章，做的介绍了他之前做的一些作品。然后在线下的时候，应该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线下的活动，应该是声网的线下活动。我去线下去抓了这个嘉宾，然后这个位嘉宾是草鞋梅号，我之前和他有交集，应该是在 Electron Weight 这个相关的项目，有了这个认识。草鞋梅号做个自我介绍吧。
哈，大家好，很高兴啊，这次收到这边 WebWork 的邀请，然后我之前呢是，之前是一直围绕这个 Electron 与 Weight 结合这一块社区的这个项目这块，一直在做自己的开源的一些作品，主要是有一个 Electron Weight 的这么一个GitHub 组织，然后同时呢也会发一些文章到知乎上，尤其是知乎，包括掘金，然后这个节点呢也是跟那个我们现在这个播客的主持人认识了，然后我们在去年在下半年，10月份的时候，声网刚好有一个也是这种技术大会，邀请我去，在北京，然后刚好跟我们这个 WebWork 这边同学一起认识了，然后邀请我做今天的这个跟大家做了一个技术分享，很高兴，然后这个谢谢大家。
OK，咱刚才提到几个关键词儿，一个是声网，另外是 Electron，还有 Electron Weight，还有一些在发的一些那个知乎的一些文章。你在知乎上发过之前啥文章？ID 是什么？我怎么能找到在知乎上搜到你？
我知乎的话也是在用中文名，就是草鞋妹号能搜到我。然后上面刚好有一个，能看到我的那个简介里面是 Electron 成员，然后 Electron Weight 的这个作者。
哎，提到 Electron 成员，我们之前历史嘉宾有一期是 Black Hole，黑洞那一期，我们和他一起聊了 Electron 之前的他参与的一些感悟，也谈到了 Electron 团队的一些开源协作、团队治理的一些事情。你和他线下认识吗？或线上认识吗？
我
交
们
流
最
多
开
吧。
始是在线上认识的，其实从Electron 这边的这个社区的加入，还有就这个推动一下 Electron Weight 这边的这个结合，尤其到后面的 Fog，然后我后面会讲，这是我们这个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因为这个线上以 Electron 做这个就是跟 Weight 结合这件事情认识的，认识到去年参加声网的活动也是 Black Home 邀请的，然后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线下就一起吃了个饭。已经见过两面了，刚好他也在杭州，我也在杭州，比较方便。
OK，你 base 在杭州，OK。
对，
哎，刚才咱也几次讲到了 Electron 和 Weight，这是两门技术吧？你是做了一个怎样的工作？是结合在一起了吗？它解决什么场景？你给
这
介
是
绍介绍。
对，它是两个技术。其实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啊，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先抛开 Electron，我们比如说一下普通的这种常用的 Web 框架，像Vue 啊，或者说 React 呀，其实他们这个定位啊，都是为了我们前端这种开发更简单嘛。其实也可以把 Electron 放进来，它也是一样的，只是它开发的应用面向于桌面端。那么我们在传统开发这个 像 Vue 啊、React 呀、啊，它都会有一个配套的一个脚手架，或者有一些这种整合工具啊，帮你去整合它的一些这种打包器，比如说 Webpack。那后来出现 Vite 之后呢，Webpack 的这个一家独大的这个市场被 Vite 吃掉很多。然后这个时候呢，像 Electron 它与 Vite 的结合啊，是没有人去做这件事。之前的一些模板啊，或者是一些工具啊，都是用 Webpack 做的。然后只是说，我在实际工作中有这么一个业务需求，也是对一个性能的追求吧，个人又比较喜欢这个开源方面的一个建设，然后借着这个契机呢，就尝试了一些整合了一下这个 Electron 与 Vite 这两个技术，然后以至于后来到二三年的时候，这个东西已经发展到可以跟就是 Electron 这边官方的这个脚手架构结合，就是跟 Fog 结合，以至于到现在的话，其实整个的这个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由 Electron Vite 作为一个 GitHub 的一个独立项目，然后后面它的技术会迁到了 Electron Fog 上。
也问问 Smart 小白菜，之前使用 Electron 的时候是怎么来做的？还记得吗？基于什么技术来做的？使用过 Vite 吗？
就是我记得最开始用 Electron 的话，其实有点像跟最开始的 Vue 一样，其实就是它就是一个基于 Webpack 的那个脚手架。然后其实整体体验说实话不算太好，那个时候特别是下各种依赖啊，它构建起来特别慢。你特别是第一次启动，反正是非常非常复杂。我觉得第一次用 Electron 的人应该都有那个感觉，下那个依赖。各种那个环境问题、网络问题，然后Vite 的话，这个应该用过前端，现在应该都知道。现在 Electron 加 Vite 的话，这个就不太清楚。
Smarta 有感触吗？
我最开始用 Electron 的时候，实际上是还没有 Electron 和 Vite 结合这个东西，所以它用它默认的应该就是 Webpack。当时碰到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像刚刚小白菜提到的。它的有一些依赖是特别难下的。第二个就是说，我用的是 Mac 本，但是我要打包 Windows 的 EXE 程序，它会再要求我下一个类似于虚拟机的一个东西，就一个小型的虚拟机。这块也是比较折腾了很久。但这个新技术我目前还没有用。然后刚刚听嘉宾说完，感觉有点兴趣，因为我们现在全线的 Vue 项目已经全部切到了 Vite 的打包环境。所以，我更想知道的是，我们通过用 Electron 和 Vite，然后，会比我们自己去做这个水合能节约大概多少的工作，包括有什么优势之类的。
OK，那这边其实我可以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其实刚才有提到这个 Webpack 与 Vite，其实这两个是最直接的一个对比。那你 Webpack 来说的话，它作为一家独大的打包器啊，它有一点是刚才说这个一家独大，它比较大而全。从我们的 Web 打包，就是 Vue、React 这方面框架啊，包括后来其他的一些这种 Web 的新兴的一些框架。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Node.js，然后第三个是 Electron，相当于说这个框架是三个端。就是它这个打包器啊，这个 bundle 了，三个端都是可以随便去打的，就随便打包，就是拿开箱机用。但是其实相对于说 Vite 来说比较年轻，它目前啊官方只做了这个 Web 端的一个打包，就是像官方维护的插件能看得到的就是这个Vue 还有这个 React。当然早期也维护个 Svelte，后来 Svelte 被这个 Svelte 组织拿回去了。那么刚才提到这个三个框架，它都是一个 Web 端的打包，但对 Node.js 打包还有这个 Electron 打包这两个。相对于这个我们传统中 Web 来说的话，它是API 是不兼容的，因为 Node.js 它有自己的 API，然后它自己也会自己这种特有的 npm 包，比如说C 加加的这些 addons 啊，对吧？这些扩展，它可能强依赖于一个 CGS 格式，不一定说我拿一个打包器随便拿一个就能打包。当然这个问题在 Webpack 中也存在，只是说 Webpack 的生态比较大，而且 Webpack 解决这个东西，它通过这个它自己的这个 loader，包括官方维护的一些工具啊，官方做了这件事，然后就是说它可以开箱即用，但 Vite 做不了。然后这里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 Vite 如何在 Electron 中使用？官方如果说没有去做，那只能靠第三方的力量。那这个时候，可能我刚好是有自己这方面的经验，然后把这个项目开源出来了。然后总体来说，如果说你用了这个东西啊，就是它能给你带来什么一些好处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用，你不会用。我们讲一下，就是说 Vite 它要关注几个点，它才能在这个 Electron 去用。第一个点，它如何能够说构建这个 Electron 还有这个 Node.js 的 API 这一块，在 Vite 这官方是空白的，所以说这一块你要关注一下。 这一块如果说被我这个 Electromate 这个组织里面的某一个插件解决了，那么这一块的话，其实对用户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它不需要去研究技术细节。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带来的好处就是说，比较明显的，能够体现就是比这个 Webpack 有很明显的加载速度，这个尤其是这个渲染集成启动速度那是秒起的。对，然后尤其是还有一种这种趋势啊，就是说现在像 Vue 这边，它默认的脚手架其实已经是用这个 Vue CLI 也好，Qt 也好，都是用的这个 Vue 底层的技术嘛。那如果说你用了这个 Electromate 的话，整体的依赖其实是更加清晰嘛，就是也不会去维护多个依赖。如果说你主进程用Webpack 去打包，然后渲染集成如果用这个 Webpack 去打包，用 Vue 去打包，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这个学习成本的。对，然后就是刚才总结一下，就是这个东西它解决了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点，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打包 Electron。然后第二个就是用起来很方便，对。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关于其他加载性能，确实比 Webpack 有很大的一个提升。这是这个 Electron Mate 它给社区带来的一个价值。
对，我刚才听下来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我们具体做的这件事情。从技术选型方案来说，我们提到 Webpack 和 Vue，它天然的在这个冷启动或者说这个加载这个开发环境的时候，就有截然不同的这个表现。包括里边一个是比如我们的 H 加载的部分和 Webpack 会有一个明显区别，另一部分是生态的不同，像 CGS、ESM 这些生态的不同。再一个就是我们官方的支持力度，我们在因为 Webpack 这边有官方的支持或者有长期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发展，所以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解决会有更清晰的这个解决思路。我们需要在 Vue 因为比较年轻，需要有人和有不同的这个方式来解决这些不同这个问题。那听下来，Electron 加 Vue 这个方案看起来能解决这些问题。刚才也提到了一些更细致的一些点，比如刚才提到 C 加加，提到这些和其他这个语言、其他这个生态相结合的这个部分。现在这个 Electron Vue 发展怎么样？用的人多不多？然后那个目前怎么规划？
现在的话，其实整个的这个 Electron Mate 它这个组织啊，里面一共提供了六个仓库，主要的仓库呢其实就是一个Vue 插件，还有一个是 Electron Vue，还有与 Vue 结合的一个模板。目前呢，star 量的话肯定是这个模板这块最高，就是同品类你随便搜，目前是它最高的。包括这个仓库，它的下载插件下载量的话，其实在这个同品类也是最高的。当然，现在最近有所下降，是因为有一部分用户呢，跑到了这个 Fog 上。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肯定也要介绍一个 fork，然后接下来的一个发展方向的话，其实Electron Vue 作为一个就是 Electron Vue 的这么结合技术的这么一个先驱的一个项目吧，就是我们从这条路上第一个走这条路的人啊，他给后面的影响是更他的定位啊，就后续的发展，他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他的作为一个还是继续去开疆拓土去踩一些新的坑或者说就是研究一些Vue 这边去升级了，Electron 升级了，他会去把这个东西先去做一些尝鲜，做一些这种比较激进的更新。然后当它稳定了之后呢，它的这些特性会搬到这个 Electron Fog 上。然后只能说它跟这个 Fog 之间是有一个这么一个相当于说一个是 beta，一个是这个稳定版的一个相互这个扶持的一个关系吧。
这里边就提到这两个项技术的一个关系，或者说之间的一些就是覆盖范围。刚才提到现在 Electron 那个 Vue 和这个 Fog 他们属于不同的官方认可嘛。然后现在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 beta 版本或者说激进版的版本，就是会有这个明确的那个文档上会有明确的提示指引。然后接下来在迁移的过程中会有对应那个迁移文档之类的嘛。
这一块其实我在这个我们 Electron Vue 这个组织的这个首页啊，有贴了，就是它关于 Fog 的一些区别。如果说是你像你来自于一个 Vue 的项目，就是你这个工程师用这个 Qt Vue 的创建的，或者说你本身就是一个 Vue 的一个用户，你更习惯于用 Vue，那么其实作为这个用这个 Electron Vue 提供的这个 Vue Plugin Electron 是不错的选择。当然有问题不可能会说没有人去维护啊，这个东西一直是我在跟。只是它的更新频率啊，速度要超过这个 Fog，然后呢，但是它这个打包这一块啊，用的是 Electron Builder，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可能也是我们稍微要讨论的一个点，就是关于 Builder 与 Fog 的一些区别。然后它目前的这个使用的分布呢，我刚介绍了，就是说它，你可以去根据你的需求啊，你如果说偏向于 Vue 的，那么你用 Electron Vue；如果说你是一个从零开始的，我没有这方面经验，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我是一个安卓 iOS，或者说是一个后台，统称来说就是非前端人员。 那么我推荐你用 Fog，是这样。然后现在目前还有一个点是说，就在我们这个 Wait 官方有个这个它的脚手架叫是这个 Create Wait 嘛，对吧？它的 CRI 里面它有一个 Other 的选项，就是 Other 的选项里面会链接到这个Create Electron Wait。其实它目前作为这个 Wait 这边生态社区，还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不可替代的这么一个 Electron 的场景。
那刚才其实听下来，我们现在立刻去想尝试使用 Electron 加 Wait 这个方案的话，最简单方案就是 npm create wait，然后弹出一些框来选择 others，就是除了咱前端常见的这些什么 will read 框架之外，选择 others，其中就一项就是咱刚才提到你现在在做的这个方案，就是最快的一个上手方案。
对，这个是对于 Wait 用户来说，这是就是没有什么成本。
两位听下来感觉怎么样？
刚刚听完大概感觉就是说，如果是你是新建一个项目，或然后更推荐使用 Electron Fork。如果说你是有 Wait 的基础，然后那么 Wait 是你更好的选择，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这里的话，讲的，这么讲是有道理的。但是其实我要补充一下，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个，人员角色的定位啊。如果说你作为一个纯前端来说，你可能，更就是你只做过这个 Wait 的项目，你没有去尝试过用这个 Electron，哎，这个时候你是可以选这个 Wait 这一块作为这个 Create Wait 作为这个入口去创建这个项目。但另一种就是说，你还是另外一种来说，你还是说要重新创建一个项目，但是你的角色可能是一个非前端，那这个时候用 Fog 它其实更理想，因为 Fog 的话，你可能它的整个这个文档来说的话，你跟那个 Fog 官方走就可以了。
对，一种对咱前端来说阻力更小，然后有更多的已有的这些知识可以去复用。另一个方案就是我们从头开始，去慢慢去熟悉和融入这个 Electron 这个 Fog 的这些生态和这些使用流程。毕竟对非前端人员去开发这个工具的话，我们他同样去需要了解 Wait 的话，可能对他来说并不是那么这个直接和有效。
在这个 Fog 中，如果说启用 Wait 这块，就是这个 Electron Fog 中的 Wait，它的配置都是放在 Fog 这个配置文件里面的，所以这块来说，可能是你看官方那就可以了。然后在 Wait 这边的话，其实你本身我默认你会 Wait 的配置，或者说你知道 Wait 的配置，你肯定看过官网，对吧？然后它的位置，它的这个Electron 这块相关的配置会放在 Wait 文件里，Wait 配置文件里，所以这就是一个偏好问题。
所以官方对就是你创建一个新项目，其实是没有给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的，他给你自己选。如果你是纯前端倾向于 Wait 的话，你可以自己有一套 Wait 的方案，让你自己来创建。如果你是一个纯第一次写 Electron 项目，你不想折腾那么多，去折腾那些乱七八糟的。直接跟着官方的那个 Electron Fog 的那个流程一步步走，里面其实也有 Wait 的配置，只不过 Fog 这个东西应该是大而全，只是一个完全的解决方案，这么理解。
对，安迪凡，你这句话说到点上了。Fog 是大而全的一个概念。对，所以说，但是你如果是作为一个前端来说的话，为什么推荐你走 Wait 呢？你大而全的部分如果在 Wait 里面，你可以忽略掉，因为它后面的打包器配的并不是 Fog，它配的是 Builder。所以这一块的话，可能你用已有的前端的知识再去稍微学一些这种打包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是一个纯没有这个就纯后台啊，或者说这个非前端，你走 Fog 这套，反正你从零开始都是从零开始，只是说走 Fog 这一套的话，你会，就更加的这种，就比较集中，不会那种很分散的这种文档去到处去查。
这么的话，其实我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一些技术领域，通常来说，大而全的话，某种意义上就代表的可能是效率低，然后它的工具会比较多。就是小而专的话，可能就是说我在这一方面做得特别好，然后它的效率会特别高。那 Fog 和 Electron Fog 和 Electron Wait 这两个性能对比来看的话，是有什么推荐吗？
对，刚才有说这个关于这个重与不重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大而全会很重。你如果说去用 Fog 的话，你会感觉到会多少会有感觉到它的重，或者说它会你会感觉到这种束缚性比较强，它需要一个 Fog 的配置文件，然后你还需要去 Wait 的配置文件。那这么两个一配置，虽然说官方都有文档，但是你都去配置的话，你会感觉重。但是那个如果说你要是但是如果说我们换过来，如果用 Wait 的话， 你可能就盯着一个文件，就是 wait 就好了，就是然后可能它的配置会给人的感觉会更轻，当然它打包也需要额外的配置。那么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从轻重来说，我个人更偏向于这个依赖纯 wait 的，它感觉会更轻。然后第二点，关于说跑起来会不会重啊，这个性能倒是没有大差别，因为这两块的话，你要都知道，你要知道就是说从 Electron 也好，Vite 也好，其实他们的维护人员，其实他们的这个功底啊，都还不错，就维护出来的这个代码运行效率都还 OK 的。
对，我感觉咱这个问题就抽象一些，就我们推到其他的方案上来推，也能就感受到，就是我们可以差异化的来产生竞争，或差异化的来补齐不同的个应用场景。那么现在我们再谈论这个 Electron 这个使用方案，那其他的方案，比如我们有些跨端的方案，或者说有一些做后台做全栈的方案，可能也会有类似同样的选择。那可能会有一个框架的概念，或一个统一解决方案的一个方式。那同样，我们也可以产生我们基于现有的小通过插件化的方式来基于现有的项目来这个完成同样的功能。那就类比到咱这个 Fog 和 Electron Weight 上，就是两种不同的方案。那两种方案并不是说互相的这个零和博弈，就是非得要它或者不要它，他们都有不同的场景。我感觉这个点对咱日常用户做决策或作为开发者去开发不同的不同库的来使用那个解决不同的问题的话，是有借鉴意义
是这个道理。
的。哎，刚才提到在同类产品中，这个之前我记得你也有提，在那个有的场合也提到过，会有一些需要澄清的部分，这个现在还需要再说吧？
这一块反正我可以稍微提一下。其实，这里的我也不是特指是哪一个项目。Electron Weight 这个组织最早起源于2020年8月份，我自己开源的一个模板叫 Electron Weight VUE，当然这个模板现在是这个 GitHub 这个同类产品的第一的这个四大量。这个模板后面被好多的这个人啊，以私人项目的形式就，就他可以把他把我的源码扒走了，然后抄了一遍。当然我不说也知道是什么，可能跟我的名字都一样，把 npm 仓库可能抢住了一个，让我其实感觉挺头疼的。但这件事情澄清的点是说，我当然还有两个方面是我自己做的努力得到的认可。一方面是我从我这个项目的出发，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就是官方是两个官方，一个是 Wait 的官方，一个是 Electron 官方。Wait 这边的官方呢是官方邀请我，就是官方的一个维护成员啊，核心的维护成员，他邀请我把我的这个项目的创建链接放到官方教授家中，这个是我当时感觉特别欣慰，就是我是得到了社区的认可。然后第二点是这个暖暗说 Black Home 就是我们这个 Electron 中国区负责人邀请，把我的项目这个我的代码思路，提供到这个 Electron Fog 中，就是帮他们实现了这个 Weight 的集成。然后也是，当然从说的这个 Electron 这一块儿与 Weight 集成这一块儿啊，有一个竞品项目啊，它其实也做了同样的事，只是说它提到这个Electron 官方就是 Fog 官方这个 PR 上提了 PR 被关了。但这点呢，相信你如果说是其中参与的人，可能可以一下就知道，明显就会知道，其实他这里夹了很多私货啊。就这点，我就对开发者来说，我觉得是很不友好的一件事情。或者说，其实我们作为一个纯开源项目来说，尤其国内环境，我们应该去需要做一些这种优质的项目啊，一些不错的这种开源的这种风气，让国内的这个环境会变得越来越好，而不是出现这种好像是为了一些功利去做这件事情。我感觉这个点还让我挺恼火的。尤其像有个人做的比较过分的，在这个知乎上已经被一个字节的大佬给直接拿出来鞭策了，直接就已经说的话很难听了，对他很生气。这点我觉得对这个整个的这个社区的这个影响，这个风气挺差的。
对，你说这个现象，我感觉是也是存在的。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想，他可能出于他自己的一些原因，需要去让他来做这件事。那如果没有这样的动力的话，完全可以以合作的形式。那有好的观点和思想，可以在 A 数里边，在这个 P 二里边进行体现，包括这种通过直接的交流的方式。那我们的核心的目标是让这个方案融合得更好，或者说让这个实现的功能实现得更优雅。可能是思路不同，但是可以通过交流来达到这个更好的这个效果。刚才提到了一些具体的点，但是可能它有自己的一些原因或者自己的一些背景，这里我们就不去深究和讨论它。
对，可以。然后我这边顺便就是鼓励一下，还是大家做关于做开源这件事情啊。我们后面再细聊，但是我前面先稍微说一下，就是借助这个 Electron Weight 这个项目，国内但凡参与过的人啊，其实我都或多或少去私聊过，从这个掘金上啊，发一些留言，或者说从这个现实中我去要他的微信，都要过。其实我还是希望就是一些会去维护这个项目，就是对这个 Electron Weight 的方向感兴趣的人啊，去共同去共建这些事情，也不一定说非要去做我这件事，您可以去加入 Fog，对吧？其实像我们像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团队来说，还是比较缺一些力量的，也不一定说你技术会非常非常怎么怎么地，只是说你对某一方面有你自己的建树，你可以说在这方面有你的这个 ISO 也好，还是 PR 也好，其实都是不错的一些，就是给我们不错的一些建议吧。也是希望大家是能够，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就是相当于大家来共建这件事情，让这个整个的国内的氛围也会更好。
众人拾柴火焰高，然后借助 Electron 或借助 Fog 或借助 Electron Weight 这个平台，它能够做的事情更多，然后也最终能够让这个整个事情整个生态做得更好。然后如何和你建立联系，或如何就参与到 Electron Weight 里边，我们到时候把你的这个个人联系方式和那个知乎的联系方式也贴在那个 show notes 里边。对这一部分感兴趣或有相关实践的同学，可以去和扫页面号建立一些联系。这个是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他们擅长熟悉的这个代码建设上去。OK，刚才咱反复提到几个点是 Fog 是什么？听起来它和 Electron Weight 能做大概相同的事情，也会有一些不同。刚才也提到一些 Electron Builder 之类的东西，能简单给那个没听说过这几个关键词的朋友们介绍介绍，他们是什么？
OK 的，那其实这里边一共涉及到三个点嘛，一个是 Electron Fog、Electron Weight 还有 Electron Builder，当然你要说是这个，他们听起来好像很像，其实都是有 Electron 的前缀。总的来说的话，Electron Weight 与这个 Electron Fog 他们两个可以算是一个平行的产品，但是 Builder 跟这个 Fog 其实不能算完全平行的。这里是有个什么概念呢？Electron Weight 它只是整合了 Electron 与 Weight 的这个开发方式，就是这个开发的脚手架整合的相关代码。但是其实它的构建是依赖于 Electron Builder 的，这个时候所以说是 Electron Weight 加上 Electron Builder 能够做到跟 Electron Fog 相同的事情。我们就可以说，其实 Fog 是大而全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如今那种情况呢？包括其实我们之前在很多的这种场合啊，我们但凡去聊起这个事情，都会说 Electron Builder 为什么说它在国内啊，包括在世界上它这个用量会超过 Fog，这些让人很疑惑。但其实 Electron Builder 它是官方这边。人员也是官方人员主力去维护的，但是这些人呢，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 Electron 官方的项目去维护，反而 Electron Fog 呢，它是作为一个官方的项目。那这里呢，多少有一小段历史。Electron Builder 与 Fog 其实两个，就是这两个项目是兄弟项目，他们最早都是诞生在这个 Electron Userland 的这个组织下，这个组织下就相当于这个组织的它的概念跟 Electron Weight 组织概念很像，只是说。官方的人员在维护一些激进的东西，这个东西如果说在社区上受到一个比较好的反馈了，他会转正，这么个概念。对，相当于是 Electron Weight 一些 Electron Builder 他们都做的一些事情都是这种实习，就再去争取这个转正名额。然后 Electron Fog 它是什么时候才正儿八经的说走到这个 Electron 这个项目，说正儿八经被官方推出来变成一个正式的项目，是在2020年的下半年11月份，就马上快过年的时候，这个时间点上才把它搬到 Electron 这个组织上。作为一个正式的项目，说我官方推荐用这个，所以说这个之前是没有的。那么这个之前没有 Electron Weight 的时候，大家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怎么去解决这个大而全的问题呢？那相信做过这个 Electron 项目的人都会知道一个项目叫 Electron React Boilerplate 这么一个项目。这个名字比较绕，其实就是 GitHub 上你搜一下 React 和 Electron 就能搜出来。这个项目是也是中国台湾的一个程序员，就是这么一个同行做的一个中文模板。这个模板它里面用的这个打包器就是 Electron Builder。那为什么用 Builder 呢？是因为 Builder 适合于跟各种已有的打包前端的 CLI 去结合。那这里提到这个点呢，我们再继续挖一下，就是说它这个 Builder 的这个使用范围，就是它这个用力场景，就是这些 case。还有一些人会通过Create GPP，就是 Vue 的早期 CLI 创建 Electron 项目，这个项目刚好也是用的 Builder。所以说，就刚才说的这两个场景，一个是 Vue 的 CLI，还有一个就是 React Electron Boilerplate。因为这两个 Web 界的这个框架老大的这个 主流项目用的都是 Build，所以说导致了国内大部分项目都在用 Build。但那个时间点上还有个很尴尬的事情，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时候 Election Fog 没有转正，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相当于来说 Election Builder 在这里是抢占了一个先机了，因为 Election Builder 它自身不需要去跟你 React 的项目结合，也不需要去跟你 Vue 的项目结合，那它就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存在。那么好了，这个时候如果说 Wait 出来了 ，Create Wait 它也没有这个 Election 的结合，那我作为这个 Election Wait 作者的这个项目的发起人这个作者。那我也会顺理成章的想到，我基于一个 create wait 的项目改造，最简单的成本肯定是加一个 election builder 会变得来得更快，会变得执行性变得更简单，所以说导致了 builder 的这个用量超过了 fog。但是其实呢，我们再说深一点啊，其实 fog 与 builder 它底层打包的很多的这个仓库啊，很多很多的 npm 包是一样的，只是 builder 上层做了一层封装，它封装完之后，它对它提供了一个工具，就是打包。但是 fog 基于这个打包之后，它会提供了很多这种，比如说启动器，是我 npm star 就可以启动这个 Election 项目。其实 build 是没有提供，这块 build 是空缺的，就是模板的话 build 是不管的。但底层他们都是用的 Election Packager 这个东西，这是他们的一个区别。
整个听下来，我感觉，builder 更像是为了第三方工具结合的这么一个存在，fog 更像是我官方推荐的，或者就说我官方主导大家使用的这么一个新手入门的一个工具，
对，
就有点像小白玩家和高阶玩家的不同选择。
对对对，对，这里主要是 Electron 大部分的开发人员，大部分的，应该说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前端这个圈子。前端这个圈子又被这个 Create React APP 还有这个 Create Vue 这一块，就是 Vue 和 React 框架吃掉了大量的市场份额，所以说这时候就导致这 Electron Builder 这个结合点就更适合切入这两个已经在的赛外。
对这个就我们让我们能想到，我们比如要推出一个类似的其他生态下的一个解决方案，那现在要让更多人去使用，去解决更多人的问题，其中一个比较好的途径就是和已有的项目相结合。那么我们现在大家都绕不开 Vue 和 React 这两个Web 方案，那很容易就去想，那基于现在的方案，能不能简单的去加一个引一个东西，去加一个东西，就能实现我的目标，而不是让我需要花更多的成本去理解其他的概念，从而达到相同的这个事情。那这样的话，同样是两个竞品或两个选择方案，其中一个方案使用了摩擦系数更少的一个引入方案，这从结果就是这个方案，也就是 Build 的这个方案是用户更多。那看用户多，那显然对增量影响力或者说解决的这个问题，周边这些问题去搜索这些相关答案的时候，肯定解决的方案也会更多。
对，我再稍微补充一下关于未来的一个两个项目的一个走向，这块其实刚才只是说了区别，没有说走向。其实未来的一个走向的话，其实 Electron Fog 它会作为一个官方主力项目。之前维护过 Builder 的人，包括维护过 Builder 的人啊，其实他们都在投在 Fog 中，包括我个人也是投在 Fog 中，在参加一些会议的时候都是在主推 Fog。Builder 的话，其实他现在作者其实也是会，他偶尔去维护一下，但其实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重心啊，他有很多自己的事情，就是这一块来说，其实官方是把 Fog 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嫡系去，做一个以后的这个主陪力量了。
我感觉像是听起来。Wait 之于 Fog 就有点像是在之前 Wait 里面 Vue 官方他不再把一些非核心的东西往 Wait 里面塞，而是把它拆成一个插件形式，单独拉一个包，你们就去维护一个那个 Wait 的插件，核心的东西就像 Wait 到这类比到 Electron 的话，就是往 Fog 里面塞，那个跟 Wait 相关的呢，就到 Electron 杠 Wait 下面去维护，这种感觉。
对的，是这样的。整个来说，社区大家就交集会变少，各做各的。但你要知道，就是说碰到问题的时候，肯定官方还是会为你开一些口子的。其实我这里也可以稍微提一下，就有一个项目叫 Taro，可能我估计开发 Electron 也会多少去关注这个
哎，
项目，
对，
因为
绕
当
不
时
开，同样，感觉
对绕不
是，
开的。但
对。
当然这里各有，我稍微多说一点也没事啊，就各有各的优势啊。其实整体来说，就是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商业软件啊，其实你能看得出来。商业软件其实我们要考虑受众群体，我们要考虑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成熟度。最直观的就是我用户用的这个电脑要可控。那你相当于说，如果说在这个我们一个公司里去推广，当然可能像 Taro 这种，如果说一个电脑可控的情况下，可能会更方便。我们现在从这个落地的角度考虑，当然你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商业软件，你要分发到这种 很普通的用户手里，那其实这个时候 Electron 才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保障。它从它的架构设计上的一个安全性，还有一个像以前系统的兼容性，就是老版本的 Windows 啊，或者说 Windows 不支持的一些东西，它有自己的这整体的一套的一些这种库啊包啊打包进去之后会，这个软件会变得很稳定。你如果说拿国内来说的话，其实像我们23年的时候，下半年的时候，QQ Mac 版用了这个 Electron，也是用 Electron 重构了。这一点其实它只是说，它作为一个商业软件来说，这个稳定性是我们第一要考虑的一个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才说我们说这个 Weight 会给其他这个包提供一些核心能力啊。这里讲还有一个小故事是，Weight 有一个选项叫 Clear Screen，这个命令是干嘛的？听英文名字能听出来，它要不要在跑 Weight 的过程中清理这个屏幕？它在一旦启动之后，它会打一些 log，对吧？这个 log 一旦启动之后，它会把这个当前命令行中的 log 全都清掉。但如果说你跟一些其他的这些框架结合的时候，你比如说 fog 也有自己的日志。那如果说 wait 这个它的这个 wait 这个清理屏幕的机制导致了 log 的fog 的这些日志被清掉，其实对开发者来说有时候挺头疼的。这件事情呢是当时Taro 这边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去跟 wait 官方提了这个问题，wait 官方给他加了这种选项。所以说这就是刚才小白菜说的这一点，讲各的，就是我会 wait 会给你提供核心功能，各做各的。但是其实到这个碰到问题的时候，大家还是会相互配合的。这样社区的力量反正都是大家共建一些事情，尤其是在交集的点上。
对，我们在进行这个技术选型的时候，考虑的点并不是单一维度，可能需要从更多维度去横向对比。那可能我们适用的场景也不一样，所以这个结论和这个选型的维度可就是权重，也是因为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做选择。OK，刚才咱提到了很多，刚才甚至我们还延伸提出了 Electron。这个项目是发展，我前段时间去看新闻，也除了日常看它，感觉每3、4周就要有一个大版本数字加一之外，还看到一个是 Electron ESM 的一个支持。之前去和你去聊，你也之前有探索过这一块，现在就感觉如何呀？
对这一块的话，其实作为一个 Electron 板块啊，是一个这2年吧，应该都比较重的一个话题了。之前的话，其实从我们说 Electron，你像说的可能3周4周就来个大版本，这个大版本也是挺无奈的啊。不是说 Electron 这边一定要去升级，它没有什么这种 Brick 级别的功能。按理来说，我们是不能够升大版本，肯定是有 Brick 级别的嘛。其实你像观察 Weight 也好，Weight 肯定每次升大版本都是 Brick 级别的一个功能，它主要是受到这个 Chromium 的这个版本更新的影响。被动更新是这样的一个场景。第二个就是说，关于我们讲的 ESM 支持，这个最早是在2019年的时候，一个 issue 里面提出这个问题，希望这个Electron 这边能够跟进 Node.js 的这个 ESM 支持。Node.js 比较早，Node.js 其实在这个13的时候，就尝试做这件事情，到14.17这个版本正式开始加入这个 ESM 支持。
对
但是问题。
，ESM，我插一下就对。对，ESM 毕竟是ES 的这个标准规范，JS 的标准规范，Node 和其他使用场景都要往这上面来签，来考虑。
对，就包括这个 Weight 这边它的升级，就 Weight 这个设计啊，它最开始就是基于 ESM 的。当然，有些人要如果是了解1.0知道的，Weight 在1.0没有这个就预构建这个 per bundle 的时候，那是完完全全用不了 CGS，只能纯 ESM。只是后来没有办法啊。那我那个时候在 issue 里面看到犹大很无奈的，他来了一句，但是犹大这个回复我感觉也是非常高情商。他说我们要推动 ESM 的发展，为的只是做这件事，所以说希望大家推一些 ESM 包。但是摆在现实的一个很无奈的问题就是，好多 NPM 大量的库是没有提供这个 ESM 这个格式的。后来出了 Vite 2.0这个版本，出了一个预构件，解决了这个问题啊。Electron 它正儿八经落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28版本发布这个 ESM，当然这个过程中这个维护者那个 SSF 就是那个他是一个他的 slog 工作，他是这个目前 Electron 三大主城之一。他维护这东西，他是也感觉到，其实有些事情还是在关于这个就 ESM 在这个在这个 Electron 中实现还是挺头疼的一件事，在这个主进程中和渲染进程中很好实现。其实渲染进程很多人没有注意啊，其实渲染进程早就支持 ESM 了，在这个就是28之前它就支持了。为什么呢？因为渲染进程，它这个 Chrome 这一块它是没有天然就支持，它没有做任何的这种，所以说本来就支持。主进程这边，Node.js 这块也比较好做，其实它就是把 Node.js 模块迁过来就好了。其实最头疼的一个事情是这个预加的脚本，就 preload 这块很头疼。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刚提到三块，一个主进程，一个渲染进程，他们做 ESM 的一个方案，可以直接用这个目前已有的这个这些选项，我们在这个 package.json 中加一个这个 type 等于 model 就可以了。但是这个 ESM 在这个 preload 中显得很头疼。用那个维护者的这个目前的 election 这边的作者来说的话，很多时候你不能确定，哪怕有这个文件，就是 package.json 中声明了这个 type 的是 model， 也不能够完全用 ESM 格式去加载它，它有很多的问题。然后也是因为这一点的话，它会有一个必须要求你用点 ESM 的一个尾缀去加载这个 ESM 格式。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出了这个时间节点之后 ，Electron Wait 这边跟进了一个版本，叫 Wait Plugin Electron 发了一个 0.28 的一个版本。其实早期只是发到 0.14， 没有 0.15， 直接跳到 0.28 了。这个主要目的也是为了直接去从版本号迎合它的这个变化，就从这个版本开始正式支持 ESM 了。默认会 ESM 格式构建，它会去识别你这个 package.json 声明的这个 type module。这边 fog 也是说，做了一个很重大的改变，升级到了 V7.3，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对 V7.3 也是迎合了这个 Electron 28的这个特性，升级的可以支持 ESM 了。当然这一点我还稍微再补一点点，只能说目前是支持的，但是从社区力度上来说，就是社区这一块生态来说，有很多的这个包是没有办法做到ESM 完全兼容的，所以这块也是我们不断的努力的点吧。尤其是 C 加加的这个 Addons， 这个是 ESM 目前对于至于 Electron 的一些影响，
对，
还有对至于 Electron V 的一个影响。
对，刚才的回答其实回答了一些问题，比如我们会想到 Electron 本身就是基于这个 Chrome 的，它为什么会有阻力啊？那其实刚才提到，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那基于这个 Electron 浏览器部分的，它天然是支持的。那基于 Node 的部分，它天然也是支持的，因为 Node 本身就已经是支持 ESM 了。那出问题的点还是在那个 Preload 的部分，具体有什么问题，刚才咱们麦浩也做了一进一步的解释。其实回到这个问，回到去抽去从其他角度去看，一个 Node 项目去完整的迁到 ESM 上来，也是需要时间的这个积累。我记得之前看 Node Weekly 的一些新闻，时不时的会有一些咱。而说你能行的包，慢慢的变成这个 Pure ESM 纯 ESM，或者慢慢的同时去提供多个构件产物来慢慢的去做兼容和支持。所以我感觉现在需要两个部分需要做，一个是已有的一些生态，那一些老的包还没有做的，可能需要时间和精力去迁到这个 ESM 上来，或者说提供 ESM 的支持。另一部分是提到这个 C 加加的部分，C 加加部分这个怎么理解？是他们只能用 CGS 吗？这个怎么理解？
这块怎么理解？其实我们最直观的，我们说 ESM 它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啊？明文，就什么叫明文呢？就是 Tree Shake 的概念，大家可能在 Wrap 中，从 Wrap 中提出之后，大家就知道了。就是它的所有的模块导入与导出，要基于一个 Export 还有这个 Import 的关键字嘛，它后面会跟一些这种你需要导出的变量一些成员。那这个明文就可以很精确的定位到你要导出什么功能，我什么功能可用可不可用。那浏览器或者说我们这个 JS 运行环境会基于这个点去分析一下哪些模块可以加载。但是其实 C 和 C 加加这个 Addons，它这里有一个很头疼的点是做完之后这个东西它是个二进制的一个。对，就是你想想，基于明文来说没有办法分析，做不到，对吧？打开全是1001，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像 ESM 一样去定位某一个模块。所以这个点的话，可能耗到后面，相信也就是跟一下 Node 的官方的一些方案吧。我们 Node 官方对这方面有一个很不错的这种支持的话，Electron 也会很快的就能够。
一项技术能很难一下子去推到另一个去方向上去，这个过程需要大家不同的去做努力，也需要这个技术方案的一个迁移和这个演进过程。
对，当然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在 ESM 中，我们是可以用 require 这个点，就是它可以基于这个ESM 的这个 model 模块，就是 Node 自带的这个内置的这个 build model 模块去 create 一个 require 去加载 C 加加插件。但其实从转换层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打包器 bundler wait 也好 webpack 也好，其实作为转换层其实没有办法做这个精准识别。比如说你这个代码是需不需要做create require 这种方式的一个桥接，那这个点的话可能后面会有这方面没有办法精准定位，所以说它可以留给用户。只能说这件事情能做，但是相对来说，大家要去掌握多少掌握一点这种前奏的知识，解决这个问题也不能说完完全全一个打包器丢给你，所有东西都能解决。它只能说给你提供这个思路，但是还希望有一方面的这种背景知识的储备。
看看两位的感受，有需要补充的吗？围绕这个技术本身的。
我听完感触， 好多时候也不是我们不想做，但确实是有一些客观的因素。但是如果说你不是在这个，就你不是开，你不是核心的贡献者，或者就是说你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它，你可能只会爆一句粗口说怎么这都做不了。
呵呵呵，对，会这样。
小白菜有感触吗？OK，咱对我做个总结。对，咱刚才其实这一段儿，我们围绕一些技术、一些方案，我们提 Electron Weight，提 Electron，提 Fog，提 Electron Build，提 ESM，提这些 ESM 背后做出的这些努力，包括我们提到了一些特定的数字，比如 Electron V28，比如 Fog V7.3。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回顾我们提到的这些点，也应该如果去大家有涉及到跨端去做，跨端程序需要去选考量是否使用 Electron 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它和Terra 进行对比的时候，大家可以从哪些角度进行小心的一个对比，这里我们也点到了。OK，也问各位，除了我们技术相关的，我们还可以再有想聊的吗？我们接下来下一趴，接下来半小时可以聊一些轻松的，比如聊聊参与开源，聊聊 Electron 一些事情，聊聊你个人的一些学习的一些感触之类的。在这一趴开始之前，围绕技术的还有想要做补充的吗？Electron 技术，哎，你还有其他的包想或其他的技术方案想介绍吗？或者放在我们下一趴的时候也可以。
也可以，其实对，如果想介绍的话，其实大一部分还有一个，其实我个人维护的一个组织是 Weight 一个 Blockchain 组织。那这个组织的话，也是维护，也是帮忙。为什么要提这个点呢？因为这个组织维护了一个很重要的包，叫 Weight Plugin Common GS。这一块的话，跟我们今天提到的点是多少有一点点相关性。它又有两个重要的包，一个是 Weight Plugin Common GS，还有一个 Weight Plugin Dynamic。在很多时候做这个，尤其是渲染进程中啊。用 ES 就是用 ES 就是 Weight，它只能用 ESM 嘛，在渲染进程中用 ESM 去加载这种，加载我们这个 ES 包或者加载 CGS，很多时候用不了。然后这个时候，然后也是基于这个点去做了一个就兜底的方案，相当于说送东送到西了吧，就写了个 Weight Plugin Common GS 这么个包。这个包它主要是说解决这个就是桥接了一下 CGS 与这个 ESM 的一个专有名词叫 interop，就是一个转换嘛。它叫转换这个点，它叫也可以叫转译，对，也维护了这么个东西，也是有兴趣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关于这个ESM 与 CGS 这个转换这个点。如果说你知道的话，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 C 加加包如何在这个 ESM 中使用啊，我相信它会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这个我还可以讲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其实因为这个点，我还去 B 站里特意去录了两个视频，录了两个视频讲一下这个 Weight Plugin CGS Common GS 这个包是怎么实现的。然后这个点是，如果说你要是会完全 get 到这个点，你通过我的讲的这个模块之间的这 interpol 就是来回的这个互操作，你会对 weight 包括这个 require 这个加载啊，ESM 和 CGS 这种加载啊，你会有更清晰的认识。你再去用这个 electron weight 也好，或者用 electron fog 也好，碰到问题，我相信你很多时候都不用去提开 issue，也不用去开找什么方案，自己就能得心应手了。
那现在三个标签在你头上，Electron、Weight、ESM，每一个方向上都做了大量的努力啊，做出了大量的贡
对，
献。
这里所以就是说，可能我们讲一件事情就是二八原则嘛，你可能就攻克了这个问题，看起来只有这个 electron weight 这20%这么一个关注点，那其实背后的工作可能是80%大点。所以说，很多时候很多人不知道这个 weight plugin 跟 common GS 这个包谁写的，这个包其实是我写的。这个，而且尤其上次也可以再讲一下，在上次在 D2，阿里巴巴 D2 的终端大会18届，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去做一个分享嘉宾，去分享了我这个 electron weight。当时第一个作者是那 RSpec 作者杨建，他讲了这个关于这个重构 RSpec 有多么的头疼，他特意去 argue 了一下，是这个 ROP Common GS Plugin，就 ROP Plugin Common GS 这个包重构了好几遍，但是相对于 Webpack 的这个 CGS 的这个加载还是有很多问题。就他说这个 CGS 与 ESM 的转换是真的头疼。其实从这个一个 bundler 的角度出发，非常非常头疼。我后来作为第二个嘉宾，我就提出这个点了。我说很多人，你要刚才杨建老师说的点，其实在我这也有透出。社区为的社区有一个 Common GS 的包，你是我写的。对，这个点非常非常的头疼。就是所以说，当时肯定 Electron 去加入的 ESM 中也会碰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 bundler 这么一个周边的一个维护者，都能碰到这么头疼的问题，你可想而知。作为一个背后的这个设计者，他们考虑的点更多。你像刚才 Smart 说的， 我作为一个普通值，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你都做不了这么简单，弄得上线很久了。但你要说实际来说，上线很久了，它的生态带来的这些红利啊，如果说因为你一些 ESM 的一些强行的断代升级啊，我们叫 break，一旦出现这种 broken 的情况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刚开始骂你不支持的人只有两个，但是一旦你 broken 了，可能骂你的人蹦出20个来了，那这个就很头疼了，对吧？
是，
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开源贡献者。又要去做一些背后看不到、别人看不到的事情，又要去想一下怎么去承担一下这个社区的声音。
你刚才提到了杨建，提到了 ISPack 的维护者杨建。那接下来我们未来也可能会能邀请到杨建来去讲他的一些在开源在参与解决一些复杂问题上的一些见解。想必到时候他也会和你一样有相同的感受。
可以。对，他当时讲完 ISPack 讲 CommonJS，我特别特别有感触。当然，后来我讲这个这块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去参加别的会了，但其实也可以后面我们可以就跨时间、跨维度去互动一下。
对对
就
对，
他其实不知道，我其实后面这个关于 Wait 的加载，CommonJS 这块我也做了非常大的努力。
行，这也是我们就是做技术人有各种奇妙的缘分。那围绕这个特定的技术，我们就会有产生各种链接，去尝试从不同角度去解决不同的这个问题。OK。
我前面听你分享那个你在那个 CommonJS 的那个工作的时候，想起之前。我唯一关注过类似的就是之前 Vue 3在搞那 SFC 的时候，其实他们把那些新的语法的提案，其实在 GitHub 的 issue 区就有巨大的槽，感觉跟你那句话真的是很有共鸣。你如果不改，其实最多就有一些人说你怎么一直就跟以前一样不做更新，但是你一改，就一堆人要站出来说你改动这么大，我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去适应，可能会对我以前的很多东西造成一些 break change。
是的，这之前其实包括这个维的，为什么今天说提到这个 ElasticFog 现在7.0、7.3发布了呢？因为7.2的时候，我也是考虑到之前 Fog 一些使用习惯做的一些东西啊，有点掣肘，也没有去做一些这种很自由的事情。到7.3之后，做了一些 broken 升级，但我从我个人来说，7.3可能更好用了。但问题是说，是找你解决问题的人更多了，或者说背后偷偷骂你的人更多了。
所以，我现在非常能理解为什么现在直接搞新的东西，他们都喜欢直接从头搞一个新的，比如说那个 Bone、Dino，他们都不，他们因为我觉得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很多以前的他们的历史包袱太重了，你很难去做兼容，就不如重新你直接开一个新的项目。
是的，尤其像这个 Node.js 这一块儿，本身它的孵化就是从社区来的，又没有说一个商业公司在后面主推着，说我要定什么方向，那社区的声音那嘈杂度那是远超过各个群体的，它太自由了，这没有办法。你像Node.js、CommonJS 的方案是哪来的？最开始我们说句俗话是民间的，对吧？又不是官方的，这没有办法。
刚才咱其实围绕技术，围绕一些技术实现，我们聊了好多。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些相对轻松的一些话题。哎，我也好奇，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就是在一些就是技术大会或者说有分享的场合去，你也有去做一些技术的一些宣讲和分享。你从您的角度来看，你除了写代码之外，去尝试让这个作品让更多人去使用，更多人去认可，或让更多人去体验，你做了哪些事情？之前围绕运营或围绕推广，你做哪些事情，可以让有类似场景的人做一个参考？
OK，那这一块的话，我就是大概说一下，一共是分两块啊，一块是线上，一块是线下。前期的线上，其实作为一个这种我们说不显山不漏水的这么个人，为什么我跟你说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的 ID 叫草鞋妹号嘛。
对 对。
这一点其实我们可以细品一下，为什么就是你品一下为什么会这么叫？其实很多人刚开始是不认识你的，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出现一个方案的话，你要如何去被别人认识？那最早我是在这个掘金上还有知乎上发了好多链接，发了好多种文章。就是关于这个 Electron Weight，他们这个背后是怎么结合的？然后这个是最早的一个点，然后也是因为有很多人看了这个文章，认识了我，然后也是点到我这个项目了。然后基于这个点的话，当时吸引了我们目前组织里的一些成员，然后跟我有了共同兴趣之后，把这件事情搬到线上做了一个，搬到 GitHub 上做了一个组织。然后这件事情后来就发酵起来会越来越大，然后就是因为我在线上发了这些文章这些链接文章发上之后，这个噪声越来越大，导致我这个身份慢慢就被很多人就知道了。然后知道之后，这个时间拐点来到这个 2023年的上半年，这个时候 Electron 中国的负责人 Black Home One 他找到我，他说这个目前 Fog 有加入这个 Wait 的这个项目，然后基于这个点，我就把这件事情推到我正儿八经的日程上了，就是本来我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后来然后把这个点到了这个推到这个 Fog 上，所以说这个点是我从线上转到线下这个中间一个过渡过程。然后到六月份的时候，我正式加入 Electron 了，正式加入了就是2023年6月份，6月1号，我记得很清楚，就六一儿童节。然后加入这个 Electron 这段时间其实是没有发文章的，也没有去做一些积极推广，因为而且这段时间碰了一个很头疼的事，就是 Electron Wait 被人家抄了，还发了个 NPM 包，然后还到处发文章，包括公众号上发了很多文章，很多人相信也都看过啊。我觉得这让我挺心理上感觉挺不爽的。当然我也相信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你知道什么东西正儿八经来是真正的是好东西，对吧？然后到这个十月份的时候，从线上开始转到线下来了。这个有一个契机点是 OpenGS， 其实它是 OpenGS， 它这个基金会啊是哪来的？是 Open 这个 Linux 基金会的发展出来的一个分支叫 OpenGS。OpenGS 这个组织，大家反正如果说稍微对科研领域说稍微知道一点，肯定会知道。它里面一些主项目，比如说 Webpack 其实是属于 OpenGS 的，Webpack、Electron 他们包括 Node.js 都是属于 OpenGS 的这个孵化的项目。然后这个组织呢，每年会在世界上一个城市举办一个 OpenGS 的开源峰会，2023年9月份选在了中国上海。然后基于这个契机点呢，然后 Fog 呢刚好是在推广期，然后我又作为一个 Fog 加入 Wait 的这么一个主力的一个开发，然后这个时候就把我搬出来了，然后 Black Home 邀请我，包括这个Electron 这边负责Electron 负责人Eric Zhao，Eric 其实他是个华裔，Eric Zhao， 然后他邀请我去做这个演讲，这是第一次九月份正儿八经的在这个线下做这个就是推广。当然那个时候我也是主力推广 Fog， 然后把我这个作品顺便说了一下，就是他与 Fog 的关系，他与然后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个东西。然后就是对这个项目，然后就这么一半一半吧，一半 Fog 一半我的项目。然后再到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参加了这个生长这个 RTE，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认识的这个社交
对对对，
这是第二次线下推广。然后第三次线下推广是在去年的12月份，受到这阿里这迪兔这边邀请，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是正儿八经的把我 Electron Wait 这边搬上来做一个主角去做的演讲，做的分享。这个是关于这个线上与线下的这么一个过渡过程吧。这是我平时要去做的一个事。
参加线下活动感受如何？
最大的感触两点。第一个感触点是，哎呀，这个很耗精力，蛮费精力的。第一次做 PPT 这一件事情，一个 PPT 如果一个好用的 PPT 啊，你起码要准备2个月。当然做第二次的时候，你可能时间短一点，可能也要准备1个月。到第三次的时候，可能缩短到也要2个礼拜。这件事情就是我感觉特别特别累，就它会占掉你很大的这种业余时间嘛，当然你乐此不疲的很喜欢去做，也很开心，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会认识很多大佬，就这个很神奇啊。包括我们也是从这个会上认识的，你包括尤其像阿里的这个会上，会认识了很多这种业界比较厉害的人，像我们 TC39成员贺世俊，还认识了那个 Yuki， 还认识了这个我们前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叫黄泉，还有包括 Aspect 软件。对，这些都是后来参加这个线下活动的时候认识的，这感觉还是给自己的一个圈子扩大了，然后自己的一个眼界啊也会抬高了，就是我们相当于说也见识过外面是什么样的，或者见识这个社区的一些顶级的这些开源的人员，你跟他们交了朋友，跟他们聊了天啊，自己也会得到很多这种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感悟，让自己这种想法会眼界都会有一个提升，这是两方面的一个影响。
对，线上的交流和线下的交流，感触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 Smart 和小白菜应该也有类似的，就是我们去参加线下活动，那种真实感和人交流互动的那种感觉，在线上是完全能，就是差异，就是感受还是差异比较明显的。
就我就觉得就是，包括我们在线上交流，特别是很多时候其实是靠纯文字或者那个，其实文字呢哈，其实比较冰冷的。你当两个鲜活的人坐在一起的时候，情绪、思想还有语言上的这种面对面的碰撞，是任何线上的形式都完全无法那个比拟的。
对，
对的。
我们基于这个点去想，比如我们在维护自己的一个项目，希望去让更多人去使用。那刚才草鞋美好的一个方，这个方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范本和案例。那我们积极的在线上的这个去做这个技术分享，去做应用的场景的解释，去解释背后的一些技术细节，吸引到不同的使用人。那比如初学者，在处于技术选型方案的人，和在日常使用的人，和想深入去探索理解背后细节的一些人。那我们通过这种线上的方式，就可以吸引到不同的人，能达到我们宣传和推广的目的。那么也是得益于我们显然2、3年之后，就是大家的线下活动会多起来了，更多了，那就交流起来会更方便了。那我们继续去参与线下的一些活动，那也能够去扩大我们的这些技术推广的这个目的，扩大我们的技术的那个作品的影响力。我们继续聊一些轻松话题。你工作多久了？然后日常就忙不忙，累不累？
我目前工作已经7个年头了，今年是第七年。第七年。目前的话，其实，工作其实我在国内很多人都知道，在哈罗嘛，这个还是比较累的。就是我们稍微国内有点规模的公司啊，你包括从头部的这个 BAT 啊，当然包括这个 TMD 啊，往下这些网易啊、哈罗啊这些，但凡有点规模的这些公司啊，都比较累的。我现在也是这么个状态，反正每天基本，要工作10个小时左右吧。
工作之余还需要写开源，这种累不累？然后需要平衡吗？有哪些诀窍吗？
对，这一点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啊，我觉得刚开始没有进到这个时候，我代入一下这个角色啊，是我在没有进入这个开源这个领域之前，跟大家是一样的，就是人又比较累，但是做事情呢又不知道是怎么去做，方向感会很不明确。就我现在保持的是每天早到公司1个小时，我们公司是10点钟是正儿八经开始进入工作状态，但是我其实每天9点多钟就昨天9点左右就到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可以翻一些社区的问题，有问题我早上就处理一下，这个时候是我开源的一个每天会投入一个时间段，然后还有就是说我在这个午休这个时间会投入一点，如果说有时间他们周六周日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大的一些这种问题啊，重大的版本啊，我会放在周六和周日，因为这个时间会比较充裕。所以说大概分3个时间段吧，一个是这个平时的一些这种空闲时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是早上还有这个周末的一个小空余时间，当然也不会抽出来一整天。这个是关于这个工作与这个开源的平衡这个时间的一个分布。
这个问题也就是也回答了，就是我们你的典型的一天是如何度过？那也是对目标感还是比较强的。
但其实从整个一天来说，其实偶尔晚上还有一点会回来会打会儿游戏。我比较喜欢玩游戏，对。
目前在玩什么？又玩哪些游戏？主机游戏？
最近在玩《王国之泪》，那个就 Switch 那个去年2023年10月份发的那个，
塞尔达传说。
这个还比较干。这个你要知道，这个塞尔达系列都是经典了。
我记得我之前打到那个地，尤其是第玩那王国之泪，第一次去地下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怪物朝我冲过来，吓得我一激灵。
开放世界是我玩的进度比较慢，我是每一个地方都要爬一遍。
对对，
支线剧情收集爱好者是吧？
对，差不多。就因为我们在工作中啊，包括做一些事情啊，会显得很紧绷。但其实你在我有时候跟我同事去交流的时候，我说玩这个旷野之息也好，王国之泪也好，有可能有很多时候你可以在里面做一个坏人。就是我可以在里面撒野，在工作中或者在开源项目中，你可不好意思去怼一些你的老板啊，或者跟一些这种其他这种社区里面，你跟他们去有些什么这种不好的这种冲突不太好。但我去到游戏里面可以随便，对吧？随便抛炸弹，随便去想干嘛干嘛。对，是这样，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节奏的一个放松吧，一种释放的一个方式。
OK，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很多，那你目前在学什么新东西吗？未来想做点什么事情吗？
OK，那这个话题呢也是比较，说的点比较多的。我们现在先分析一下大体的一个市面上的行情啊，然后我也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规划。其实你也知道，从23年开始，这个 ChatGPT 这块非常火，就是 AI 这块儿。其实从我们这个前端这个角度来说，切入点还是比较明显。很多公司的这个 AI 产品其实都是由前端那个团队发起，或者说由前端这个团队去执行的。这个点我觉得还是我们作为一个前端来说也会去关注，我平时也去关注。 但是这一点其实大部分都在应用层啊，离我们前端那块来说有一部分交集，但是也不是很大。然后我个人的话，其实对这块只是说一个了解，就知道它怎么做的，然后做一些这种插件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最典型的 Copilot 我自己也在最近在基于这个一个就是这个开源的，也不是说开源吧，就是一个 AI 的接口，自己在实现一个 Copilot，这是我自己在就是想去自己去也去尝试一些 fashion 的东西，这是关于这个比较火的 AI 这一方面的话题。然后另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重前端这一块，重前端这一块就是。前端接下来，其实你能看到，尤其像 Vite 这边又最近又搞了个 Rolldown，对吧？然后包括 Aspect 的一个发布，包括那个，像 Webpack 作者在做那个 Trouble 嘛，就整个的一个社区的形态都在转向这个 Rust。然后这块我其实自己也在脑子里头突然在就是时不时在回顾，为什么前端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前端在这个构建工具上是没有历史包袱的，从这个 SWC 上。再到这个 ES Build 证明了这个 native 语言在前端构建工具领域的一个可行性与这个绝对优势，对吧？然后所以说我自己在接下来的规划上，除了刚才前面提到一点，偶尔去写一些新奇的玩意儿，就利用一下 AI 的能力，然后再重点规划就是关于自己去投入一些这种 Rust 方面的一些项目，对自己的一个基建的这个参与程度吧，所以对慢慢自己的一个。规划包括现在，其实 ElectronFog 也在结合这个 Rust 这些方面的一个导入工具，比如 Aspect 最近也有人在 PPR，对，这是2024年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学习方向。
Rust 好学吗？学到哪儿了？
不太好学，反正自己之前写过一个工具，当然这不是刚才提到有个 Taro 嘛，对吧？我自己用 Taro 去写了一个自己公司用到的工具，其实就是很简单，就大家很多时候用。在你在公司去提项目的时候，用你公司的实际的邮箱和名字；但是你在开源社区去做贡献的时候，你肯定用你开源社区的邮箱嘛，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就很搞混，不知道你这个项目用的是哪个邮箱。然后我基于这 Taro 去，第一是练了一下这个 Rust，然后自己去实现了一个桌面程序，把你的项目拖进去看一下究竟选哪个邮箱去做这个代码提交，做了这么个东西。所以说现在反正 Rust 处于一个，相当于说我们这个刚把这个项目跑起来，反正能做个 demo 的阶段。
这个项目现在可以正常使用吗？它现在是开源的吗？
项目，我也不知道这个社区有没有这个需求，也可以考虑把它开源出来。但这个代码有一段时间了，已经。这反正就是一个 Git 的本地邮箱的一个检测工具，
你觉
然
得
后还可
对？你
以。
觉得这个项目适合作为 Rust 新手去尝试学习，当成一个学习材料吗？
如果说你是一个 Electron 这个开发人员，你有 Electron 开发经验的，我觉得这个不错的。这个有一点啊，它是可以逃逸，怎么个逃逸呢？Taro 这个点挺好玩的。这个点虽然说我是 Electron 成员，但是我也要说一下，就是别人有一天我们也会互相说一下啊。很好玩的一点是它这个功能可以在主进程端去完成，也可以在渲染进程端去完成。其实，在 Electron 它和 Rust Electron 和 Taro 它都兼顾这一点。有些同学在开发 Electron 的时候，他是个前端人员，他偏向于大部分功能在渲染进程完成；有些人偏于后台，他会在主进程中去完成。那么，如果说今天你用的 Taro 项目，这个就很好玩了。你如果说能用 Rust 实现的，你去这个主进程去写，把它这种写出来，然后你说实在不行写不出来了，然后但是你就可以把这功能搬到渲染进程中去完成，因为你可以用 JS 写。
对，
所以说这个点我觉得倒是挺好，因为我也是因为这个它可以逃逸这个选项，然后我把它作为了一个入手项目，就入手的这么一个对练手的一个 playground
对，也是，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思路。我们
对。
两者兼而有之，那我们最保底可以用熟悉的方案来做，那么尝试去使用新的这个技术。
对，要像你像如果说我们今天去写一个工具啊，像我们现在直接去翻这个 Rolldown 的源码，我给它写个插件，这个时候会容易出现有些情况会出现这种，你去硬去写这个插件，它纯 Rust 代码，如果说实现不了，你没有一个逃逸的方案，你没有一个避开的方案，对你打击会很大，然后短时间又抓破头都想不出来怎么去写，哎，好了，那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从入门到放弃。这个挺这个点，反正也是我自己学习的一个方式吧，也分享给大家这么一个如何去，这个避重就轻吧，然后给自己加码的时候也选择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一个能够兜底的方案。
对，这个问题也相当于回答了我们如何在日常工作中或日常探索新技术的时候，如何来落地或如何来循序渐进的去学习和理解。 这也提到，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播客的听众中有很多在校的大学生，他们还在上学或者读研，也有很多就是刚毕业、刚参加加入前端这个岗位没多久的1到3年的同学。对于这些初级或偏中级的同学，你有哪些过来人的踩坑经验或者感受可以分享给他们？
可以，这个我这方面其实如果想说的很细哈，蛮多的，因为这一点我自己作为一个自学的人，一步步走过来的。其实我最开始专业不是这个专业，
你之前是什
挺有
么
意
专
思
业？
的。我之前的专业其实是这个挺尴尬的。之前其实学的是畜牧专业，其实我们老家我是这个就是反正跟这个行业一点都不搭嘎，就反正生物类的，对，就是这种药剂师之类的。这个是不是听着很，是不是有点跨度有点大？然后对我后来只是说对这个计算机这方面比较感兴趣，然后这个就是就一路走到现在嘛。然后我对这个新人的这种自己的一些这种就是自己的一些经验分享吧。因为这点我刚好也在我们公司带过两个实习生，也是刚大学毕业，从大三开始实习，然后我带过两个。其实有一点是很多这个学生啊，就是说他们会去会这个受到很大的市场噪音影响，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是去说 Vue 是目前用量最大的框架，那么我一定要去学 Vue 或者怎么地啊，然后说 React 这边这个公司面试要用，我要去背这个八股文怎么去理解他的这个面试官怎么去问他这个什么，比如说 Fiber 是什么东西啊，或者 Vue 的 Compute 和 Watch 什么区别，他一定要去背这些东西啊。我觉得这东西前期可以看啊，但是如果说你想自己在这个后期，在这个爬这个更高的这个 level 的时候啊，这些东西是要是有点片面的。然后我的学习建议就是一句话总结，就是你要知道从 npm run dev 这一个动作做完到浏览器能看到页面这一整条链路的东西都要学。对，就相当于说这个很经典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问面试官会问说浏览器敲一个 URL 比如说百度.com，那么从敲进去之后到页面返回这过程发生了什么？但这个事你肯定要对网络很懂嘛。但我总结下来，对我们前端来说，就是 npm run dev。从这个过程中启动到你能看到页面发生了什么，这一套链路你都要学下来。那这里知识可是不止关于这个 React 和 Vue 了，那背后还关于着如何去想一个 TSX 文件，一个 .vue 文件如何在前端这个只支持 HTML、CSS、JS 这种环境下跑起来。这条链路我是推荐每个人，就是每个前端都要去，最好去从循序渐进都去学一下。就是不怕你会的多啊，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要学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其实会的很多东西，有一句话讲得好，就是啥都会，到最后就是啥都不会嘛。但我是希望一个前端人从一个刚开始能会用，后面这个一套这个线穿下来，一定要在一个点上学得很透，最好是有所建树，能够有一些自己的一番一个观点，和哪怕是做一个开源项目或者参与一些这种重大开源项目，这个是对后期整个的一个规划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强有力的一个点。
对，你提到了链路学习，那我们相当于需要把这个知识点给串起来，能够通过主题式的这个方案，来把一系列的知识点给串起来，而不是简单的我们认为通过类似八股文知识点的方式来做。
我可以给他稍微补充一下，其实挺好玩的一点。对，这个我其实现在又开始想吐槽一些事情了。你其实我在我们公司啊，其实我们按理来说是有点规模，国内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公司。这很头疼的就是很多同事啊，他跟你，既然是评一个职级的情况下，那大家其实都水平差不多。很好玩的点就是很多人不会看报，这个构件报错，就比如这个项目去发布的时候，发布的一半报错了。他的这个面试的这个基础在于什么？我对一个项目的理解，我对一个。的一个这个框架的理解，我能够写业务，但是稍微出现我刚才说这个 npm run build 的时候，build 报错了不会看，就其实很多时候是很简单一个问题啊，但其实它没有串起来。其实你看起来好像它挂的头衔还不错，但其实它这个内功还是修炼的不够深的，这其实还是挺好玩的一个点。所以说，如果说不要说这个今天我在一家公司不是很大啊，或者说我现在做的项目不是说非常牛，感觉到自己好像是没有什么好的一些前进的方向、一些学习机会，其实你但凡只要是一个项目，你把它从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命令一直到跑起来这一套流程玩得很透了，那我相信你不要说 P6 也好，P7 也好，其实你站在他面前，你那技术也是杠杠的，也是 OK 的。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回答就相当的全面，而且具有可执行。我们日常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更主题式、更链路性的去整体去做理解和分析。
我先补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开源这块儿吧，其实我们现在聊的这方面，其实聊了我个人的一些建议，没有聊开源这块儿。 其实开源这块，我其实作为一个普通这种商业公司上班的一个打工仔嘛，我们这边国内说打工人嘛，就做这么一个打工人，早期对这个开源这东西感觉很神秘，而且也自己会很胆小，不敢提到代码。你提一个代码 Git，比如说 Git 的这个规范，很多公司用 Angular 的那套规范嘛，就不知道这个前缀是怎么写的，或者这个信息该包含什么。就这个时候，你把一个东西，你比如说你去看到一个事情的一个问题啊，你怎么去提这个 Git，你会感觉很心慌。但是你提上去了之后，比如说它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开源项目，它采纳了你的点，它会告诉你这东西该怎么做。所以这是个不错的学习点。我也说，所以说拿这个点来告诉大家，就不要去怕一些事情。就 Asani Fu 他这个人，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为的社区比较重的一个人。他提醒了某个人，就是说你怎么去开源？从我们一个点就很简单，你去改找错别字，这个很简单。有些文档可能是机翻过来的，这个毕竟有些多语言转换需要这点。有些文档或者说手工去维护打错了个字母，那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去改它的这个字母或者加标点符号的形式啊，你可以去参与一些项目。这个过程中你学习的不是说什么技术啊，我参与了什么项目，我怎么怎么技术提升，其实你先把这点放开，那个点看得比较片面。你这里能够拿出来的点就摘出来点是你参与了这个流程，你参与了这个流程，你锻炼了你自己在这方面事情的一个信心。然后你摸好了这个流程，你下次再去参与这种其他的事情的时候，你碰到更复杂的问题的时候，你对整个链路的这个理解啊，这个流程啊，你会印象会更深，你就自然而然觉得哦，我原来也可以做这个，也可以进入这个圈子。对对，国内就是一个小白的一个从小白到一个开源的这么一个从零到一的，这很多人迈不出这步，就万事开头难。对，这一步我还是鼓励大家就是从最简单开始做。
这一步我刚好最近有一丁点感触啊，就是因为前一期不是刚录完 Astro 嘛，然后给他做一点微小的贡献，然后有几个 PR 是被拒了的，然后他是就是我觉得一开始跟我的想法就是，我就想改一点，混一点 PR，就是想混一点贡献，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第一次被拒的时候，就是他写得很清楚，他告诉你你为什么不通过，然后他并且会给你一个指引文档，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种体验吧，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他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即使你错了，但是他不是针对你或者怎么样，其实大家都我觉得他在他背后，他想的是你这个不过，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别人看到了之后，他也会知道，有些东西他不应该这么贡献，然后我从里面我也学到了。就如果我还想再去给他 TPR，那我就知道这一点，这里有问题了。
对的，
对，大胆试错，勇敢的迈出第一步。
对，或者就是说，从我的体验来看，可以先和主创人员或者核心人员发邮件沟通一下，大家有个彼此的预期了解。这样的话，我感觉提 PR 的效率啊，包括你对他的一些想法，都会有很大的提高。
对，我们 TPR 在 ASO 里边或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沟通，有一个心理预期会好。哎，各位也是参与开源的时候遇到这些问题，包括我们去看到这个，我们能够去看某些 PR 的时候，可能想到它背后可能是一个刚尝试，去了解、理解这个参与开源 TPR 的这个流程，可能有什么标题上有这个整体那个技术上的问题，我们去积极去做引导和建议。那我们另一方面去说这个 PR 是不是官方想要的，也是可以通过在不。那个通过其他方式进和这个维护方建立交流，我们这个有更好的这个管控好这个预期。OK，那我们刚才聊得很非常开心，我们刚才大概得有一个半小时，我们和曹岩梅号我们一起参与聊了好多技术话题，我们围绕 Electron、围绕 Wait、围绕 ESM 这三个大的标签，三个大的主题，我们谈了很多技术的一些背后的细节，背后的一些有趣的历史演进和一些背后的故事。我们从围绕技术之外呢，我们还和曹岩梅号聊了很多参与 Electron 的一些感受，参与开源的一些感受，日常工作和开源如何建立更好的平衡，如何进行链路式的学习，如何勇敢的迈出参与开源的第一步，我们就这些话题展开聊了很多。OK，那我是刚才学到了很多，迫不及待想去看这个 Electron 28和这个 Frog 2.7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新 bug。
我是学到了很多，然后迫不及待想去了解 NPM run DV 到页面炫 跑起来中间发生了什么技术细节的小白菜。
啊，我是一会儿要尝试一下 Electron 杠 Weight 的 Smart。
哎，三爷没上。
嗯，好，那我的话其实就是我从这里感觉到社区这边对我们的一个关注嘛，对吧？然后我也是感谢这个播客通这个平台给我这个项目做了一个推广。
嗯，
好，感谢。
哎，互相学习，我们收获到了很多。